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截然二分的方式，保守或激进，先进或落后，正统或异端。康有为真正想干的事情，其实是他希望把儒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国教。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行的粤语，是在这样的复杂历史中慢慢形成的某种，在我看来是种官话了。所谓的风土和人情啊，用我的话说，先有风土才有人情。就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皇帝这个事儿不只意味着权力的中心，还意味着一个帝国体系大一统格局的维系。这个位置以及他复杂的风土赋予了在思想意义上的独特的人情状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呢，是我们系列节目《山河记》的第二期，我们仍然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岩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山山水水。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珠江，同时也是我们南方很重要的一个省份广东。
各位东乡西调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庆岩。
孟老师，在第一期的山河记中，咱们俩一起讨论了大运河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很重要的国家动脉，而这样一条人工运河呢，它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也体现了一个传统帝国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样一个缩影。在传统帝国走向尽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非常熟悉的中国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您在上一期也提到，认为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很实质性的变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开端您更愿意把它放在1865年啊，就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给整个中国带来的一个军事财政的冲击。
就是从内在的社会结构来看，
那无论是1840年还是1865年，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开端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地区，这个地区就是珠江流域，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省。所以今天我想请您过来，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近代中国的开端，同时也是最早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就是珠江流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
我想先做一些更为确切的说明，我不太愿意用广东省这个词，我更愿意叫岭南或者南岭地区。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行政区划是一个政治结果，它不会，或者大多数时候它和自然地理所产生的某种区域文化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呢，我更愿意讲整个的岭南，当然也可以叫南岭，它甚至延伸到整个广西的北部。至于你刚才讲到的开端呢，我在上期节目里聊了，从内部的视角看是1865太平天国之后的一系列变化，如从外部的视角看呢，那1840以及从1840年以来所有的这些条约、通商口岸、商埠等等，都构成了中国现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我想可能大家有所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广州，我们还是要从中心开始聊起。它不光是1840年鸦片战争这么简单，它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就非常早的参与了最早的这批世界的，我们可以叫全球化，或者叫嵌套在现代世界体系里面，因为它非常早就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窗口。
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其实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我们会明显看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口岸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偏移。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沿海对外的这个贸易港口其实也是非常繁荣的，但它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宁波，就是在南宋的时候有这个宁波市舶司，是构成这个宋代国家财政来源的很重要的一个口岸。那另外一个是在元朝，元朝的远东第一大港既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上海，也不是今天要聊的广州，
对，
而恰恰是一个现在很小的城市，是福建的泉州。
泉州。
而等到了大航海时代来临，整个从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这样一条商贸的通道，从印度商人被替换为了欧洲商人之后，而中国的这个贸易口岸它又发生了一次位移，就是它向更南的广州有了一个摆动。您刚才说广州很早就参与到了大航海以来的全球化的这个体制之中，其实对于清朝的治理体制这一点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清朝其实它并不太像明朝那样非常愿意以官方的身份将朝贡跟民间的自由贸易结合在一起， 其实他采取了一种某种意义上的放任态度，但是清政府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取一定的国家利益呢，他又要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去参与之中，所以他对各个港口的管理是说通过官府去委派特定的行商，我们熟悉的广州十三行其实就是牙商，就是一种中间商，来去包揽一切这个对外贸易的这个事务。他只要按时交税，清政府就会让你在这些口岸去贸易。但很有意思的是说，清政府对各个口岸的这个行商是有规定的，比如在宁波，他就只接受从菲律宾来的西班牙商人，在这个福建，他可能就只接受从台湾进而到更远的日本过来的这一批商人，而在广州，他就限定说这个广州口岸我只接受从欧洲来的这些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的这一批商人。其实英国人也不是说我只想在广州，我也想北上到他最中意的其实是宁波以及包括现在的舟山。但是乾隆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没有你合适的行商，你也就别来了。所以变相呢造成了一种体制，就是随着东亚地区的国际贸易的衰落，就是中日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这个贸易衰落之后，实际上在清朝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只有广州这样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而这个口岸集中的又大部分是欧洲的商人。而在欧洲商人里面，随着这个中国的的确地大物博，商品又非常受到欧洲人的青睐，欧洲国家的贸易出潮特别大，结果就只有一个国家挺下来了，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主角英国。
嗯，就是我们看这个广州或者叫所谓的广州体制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后来跟战争的关系，我想其实围绕这个东西所展开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包括刚才何必你讲的这些，我想它有一个特别隐身的含义在里面，就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业与贸易的聚集地，它除了会带来财富之外，它一定会带来思想的和风气的极度的混杂性，或者叫开放性。
老师，您提的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其实之前大家在关注广州口岸的时候，往往是要将视角集中在经济领域。
对，
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是以经济贸易争端为借口所开展的这个战争。但是正如我在最开头讲的，无论是1840年还是1865年，我们会发现像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这样一个在思想来说处于一个非常异端的人也诞生在广东地区。
香山嘛。
对，就是广州府的属县。那所以您在这儿要提出说，认为珠江流域的这个思想的丰富性和这个开放性是您对于珠江流域的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用开放性这个词都不准确，其实我更愿意用复杂性或者叫丰富性来讲。
那怎么理解这种复杂性？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说先进的或落后的，正统或者异端，我们特别习惯于这样的两分的方式。我们来数一下广东地区哈出现的近现代的重要的革命者和思想家。第一个洪秀全。然后今天对洪秀全的评价完全的是非常多样化的，应该叫。一方面呢觉得他的思想是非常幼稚的对基督教的一种理解方式，所以是异端嘛，拜上帝教。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又有人说呢他其实内在里还是有很强的儒家的色彩在里面。这个你很难用先进和落后来去评价他，他其实非常复杂。这是第一个，一会儿我们再讲更具体的哈。第二个康有为。康有为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可以把康梁统称了，就是康南海先生。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我印象特别深，基本的那时候我的教科书里的写法是康有为、梁启超先从一个维新派变成了一个保皇党。这个事儿你从理性上你很难理解这件事儿，对吧？
就是他从之前如此激进的人怎么会变成保守呢？
如果你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的背景，你会发现他可能不是按照这样的激进和保守的方式来划分的。康梁是一个，特别是康有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甚至我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几乎不会有第二个有他的思想复杂程度高的人。内心有非常强的儒家的色彩，同时呢又对整个的基督教世界跟西方文明有一套其实是成体系的理想想象或者是认知。不仅如此，他还有什么，他有很强的某种关于乌托邦的想法，就是极强的带有现代性的这种乌托邦的想法，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是康有为哈，我们再往后说孙中山，就是孙中山在这里搞革命，对吧？一直是以广东为他的据点的。你说孙中山很现代吗？你当然可以讲他很现代，三民主义、废除帝制、走向共和，这些都没问题哈。但是你仔细想，他其实对传统 其实是有自己的理解，换句话说，他是浸淫在这个传统里面长出来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截然二分的方式，保守或激进，先进或落后，正统或异端。我们都知道，在真实的生活中啊，哪怕到今天，人都是复杂的。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你是个外向的人还是个内向的人，你发现你是一个既外向又内向的人，大家说这是个废话，你发现这个废话呢其实很真实。你跟朋友的时候就是跟个疯子跟神经病似的，你跟陌生人你就是内向的，就是社恐的，它不是一个中庸的问题，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复杂就在这儿。那么我们讲的这三个人啊，我竟然要说一下整个岭南地区极复杂，就是你很难在中国的某一个单独的行政省份或者是自然地理的省份，我觉得可能跟江浙不相上下，有高度的复杂性。比如说它指的是整个南岭以南然后一直到海这个区域里面，既有所谓的客家人，就是山区的经济，就是广东北部，又有像珠江三角洲这样由非常丰沛的水系而冲击成的适合种植粮食的平原，还有我们可以叫它发达海上贸易，而且有很多以渔业为生的人，包括很多下南洋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地理系统和地质系统所构造出来一个经济与社会生态，它的复杂程度极高极高。这是从空间上说，刚才是人思想，是空间。再往前说一点，如果你从历史上看，这个区域的移民复杂程度非常高。其实整个所谓广东地区哈，泛广东地区或者叫两广地区，我们可以这么说，得到充分的开发其实是比较晚的，就是不是像中原地区那样，史书里面记载什么时候有行政建制，基本上你说从南朝以后就得到开发了，但是它真正的充分开发可不是，就这地方很长的时间其实是流放之地啊，好多人被流放到这儿，就是被贬到这儿，然后都说这里生存环境不好啊，就是树林特别多啊，包括野兽特别多啊，就因为它是亚热带地区嘛。在后续特别是宋元以后得到开发之后，这个地方先后有各种各样的人迁移过来，从各地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在的一个族群或者叫民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广东这个地方呢，它开风气之先，我不愿意把这个风气之先理解为先进，而更愿意理解为它像一个大的容器一样，把各种思想都在这儿同时出现，甚至一个人身上就可以出现无数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一个一个先从思想上开始说，比如说哈，拜上帝教或者是太平天国，我们有时候说它是农民起义运动，这个说法不是错的哈，但多多少是单线条的。你说它是不是可以是一场带有宗教意味的革命和战争呢？我觉得是带有这个含义的。
对，这在之前的革命史的这个理解角度里面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我要多说一点啊，就是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本书，叫周伟驰的《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哎呀什么拜上帝教啊，天朝天母制度啊，好像很幼稚，包括你看那个太平天国设置那几个官职，天王，然后东王西王，还有一个最搞笑的叫义王，对吧？为什么会出个义王呢？这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一个解释啊，上帝边上得有个天使啊，你完全可以附会就这么讲了。但是不管他幼稚也好或者不幼稚也好，需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洪秀全是有一套相对完整自成体系的一套说法的，就是这个革命背后，这个运动背后是有一整套意义系统在的。他不像纯粹的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你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你凭什么当皇帝，我要干掉你当皇帝，他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革命，他要换一套义理系统或者叫义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同时呢，在实际操作方面，我们又会看到洪秀全既可以说他有很强的儒家色彩兄弟什么的，又有很强的大同色彩，对吧？我是天父，然后底下全是子民，他这是一个极其杂糅的状态，这是洪秀全。我们再去看康梁，康有为更复杂，复杂在哪儿？复杂在几点上。当我们去说他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走向现代的这么一种君主立宪，我们会更多的从政治维新的角度上去来讲他。但是吧，这么讲的时候经常会忽略两个特别重要的要素。第一，康有为在戊戌变法里面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檄文，就是康梁维新派啊，不见得是康有为写的，就是说整个维新派有两篇特别重要的檄文，一篇叫孔子改制考，一篇叫新学伪经考。康有为特别明确的讲过孔教，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很多时候君主立宪只是外在形态，康有为真正想干的事情 其实是他希望把儒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国教，就是以宗教形态来存在的儒家。这个意义上变成国教，那孔子就相当于大概恐怕是耶稣和基督的位置，他背后是有这套东西在的。所以你看他在做的时候，孔子改制考他是要依托于孔子的。我们再去想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约翰洛克写的《政府论》，上册里面就干了一件事情，他在重新解释圣经。他解释的结果是什么？他说过去你们讲圣经在告诉人君权神授，洛克说圣经从来没这么解释过，圣经从来没告诉人君权神授，圣经告诉人主权在民。他其实是重新来解宗教的教义来奠定现代政治秩序。你有没有发现孔子改制考是带有非常强的这个色彩的？我也借孔子来改制，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把儒家变成了孔教，这是他的一点哈。另外一点，康有为还很有意思，这个以前在那个杨建群先生的一本很早期的著作里面，我觉得是一直被忽视的一本著作，叫《儒学的地域化形态》，里面讲得很好。杨先生讲过，在岭南这个地区，其实儒学有它自己的形态，这种形态的一个主要特点体现在康有为他们的身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人了。这个形态是什么呢？其实康有为还有非常强的乌托邦的色彩，就是神秘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广东这边叫心学嘛，心就是心理的心。这个心学呢，其实很复杂，但我只能用特别简单的语言来讲这个事儿。说白了，强调带有某种神秘性的，就是你比如说，传统儒家讲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四书五经，对吧？要读圣人之书，然后有一套现实的礼法秩序。这套所有的礼法秩序和教化秩序是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某种做人的道理和形成习惯，对吧？然后进而知道为人处事的伦理教义。心学不完全是这样，心学呢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某种冥想意义上的开悟，就是我一下就顿悟了。它带有很强的那种宗教的那个，
有点禅宗的、
那个、对禅宗那个感觉。康乃海先生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面就带有这种顿悟式的、开悟式的这种想法。
而且不得不说，禅宗的六祖慧能他就是广东人，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你会发现哈，这种儒学的形态，康有为当然是个儒家的意义上，和浙江有的、和湖南有的就形成差异。比如说在湖南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儒学一定是经世致用的，叫世功，就是我要建功立业。所以那个时候的近代现代出了非常多的军事人才。江浙这个普学我们以后面会聊到，我们在这就提一句，他就特别强调在某种专业领域里面形成某种技能，就是专业知识。这个地区确实出了很多专家、专业人才，但你看在广东地方出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思想家，以及有着复杂思想的革命者，都带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在。康有为很有名的两个作品，一个是《十里功法全书》，一个是《大同书》。《大同书》非常典型啊，就是对于人类未来秩序的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特别是里面讲人的三世，就是一个文明的三世说嘛，什么生平世啊，这些聚乱世等等，你会发现它有极强的这个乌托邦的色彩。所以孔有权也好，康有为也好，我们可以去在今天评价先进落后高低，但我其实不太愿意这么讲，这俩人都极其复杂。康有为呢比孔有权还复杂，他杂糅程度非常高。再往说孙中山，他当然是个革命者了，但是孙中山也是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啊，他没有那么现代，包括他对于跟着自己一块干革命的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班子或者团队，未见得是一个纯粹的他所讲的 comrade 同志的关系。早期革命者都会有那种家长式的或者说兄弟式的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烙印和情节在里面。所以我们讲这个思想的复杂性，就通过这几个人我们就看，就这地方高度的杂糅。你说它古老吧，它很古老，极强的神秘主义。就是我去翻这个广东的府志，就民间的信仰非常复杂，啥都可以信。你说它完全失去理性了吗？没有，它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秘主义，它还有儒学在这传播。你说它古老吧，也不是，它有开风气之先。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地方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想就是讲他的思想的复杂性的一个地方。如果再延伸一点说哈，我觉得这个地方在地理空间上和在人上也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粤北，这个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客家民系，它是客家人过来的。到哪儿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地图上看，从当时的江西进到广东主要要走韶关，然后再一路往粤北，就是我们赣南、闽西、福建西部、赣州 江西南部以及广东北部，它的那个叫做土壤的颜色啊，都是一样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块带着朋友一块去江西做星火的考察和出行，在路上我还专门就跟朋友说，我说大家注意啊，现在路两边那个土壤颜色你们看到都是红色的，这叫红土地，中国很难见到这样的红土地，粤北就是这个红色土壤，而且颜色要比这个还要深。这个区域从地理形态上大量的山区和丘陵，其实山区和丘陵农业就不发达，它的商业就发达，商路就发达，伴随着就是陆路的商路哈，伴随着土匪就多，然后又是客家移民区，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变成了闽粤赣这个中央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大家注意不是赣南闽西，准确的中央苏区应该叫闽粤赣，它是整个把兴宁这个区域粤北划进去的，又是客家语系，然后呢这个叫客家闽系，当然客家闽系后来随着流动和迁移在广东很多地方都是了，但是主要的聚居是粤北这块区域。还有一个我看到文献里面讲过的史志记载里面说过的，他们叫福老系，福州的福，老就是大佬的佬，一个单立人那边一个佬，这个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区，它是跟整个的福建那边是有一定的关联，同时这群人呢又经常渔业为生，因为靠海嘛，就是渔业为生，然后这个下南洋也很多，如果我们今天看东南亚的很多社区里面商会都会有各种宗亲会，都是跟这群人
有关，
潮汕人。
其实李嘉诚也是，李嘉诚就是投资了汕头大学，
而且这个潮汕又是美食的宝地，对吧？
对，
就特别特别的好吃，
还有五条人，
对，潮汕还有五条人，这个特别棒。这是潮汕系啊，然后你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也是整个广东最重要的一个民系，叫广府，这个是开发程度比较早比较早的建立行政的建制的，
就是以现在的广州市为核心的珠江口珠三角地区的人，
这个区域的人呢，一个是文教，还有一个因为他在这个冲积平原这儿，所以他在传统社会里面务农是非常多的，就是他的农业的种植是非常有传统的，这特别符合中国人讲的耕读传家，就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复杂的民系和地理有关，又和后来的时空里面的移民有关，还和这个南洋的开发侨乡这些勾连在一起，背后又是不同的生计模式和不同的这种商业往来，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行的粤语是在这样的复杂历史中慢慢慢慢形成的某种，在我看来是种官话了，是种官话系统，但你说他们内部的方言其实还是有很多差异的，我觉得这个是地理空间上的一个认知。
刚才您讲到在整个珠江流域包括两广地区，它在思想文化上，在人群结构上，以及它在地理分布上的这一系列的差异，您的主业其实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的近现代的转型，而在珠江流域恰恰这个转型以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展开，一方面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在思想文化上以儒家和基督教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在洪秀全这样一个中小知识分子身上给杂糅在了一起。那后面咱们讲辛亥革命，其实孙中山作为这个辛亥革命的代表，在武昌起义之前，他其实在四月份就已经策划了广州起义，那后边有著名的这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那他认为这就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那再往后熟悉这个党史的也都知道，说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也是在广州，所以整个近代的历次革命也都与珠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河流，特别它的河口地区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这种剧烈的转型呢，一方面它要受它的思想的影响，有着非常复杂的这种多变的杂糅，但是它要想完成一次革命运动，它需要有一非常强的组织力，而这个组织力我们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组织非常有地方色彩。
对，
一个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您说的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这个在闽粤赣地区的这个运动，他们都有非常强的这种客家人的一个背景，实际上太平军的老战士大部分都是两广地区的客家人。
对，
而在这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中央苏区的战士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客家人，这个与这个地方长久以来存在的土客的这种械斗暴力传统有密切关系。而另外孙中山所领导的这个辛亥革命在广东地区发展，他所运用的资源又是另一个组织系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会党。我们看香港电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历史的记忆的传说，
你是红星的还是牛栏山的
方世玉啊，是吧，红花会天地会，这个地方又有非常强的这个反清复明的会党传统。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资源它的交融复杂，它在这个社会层面上的组织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复杂状态。
太平军我就不多聊了，就是我们聊点有意思的哈。大家注意，孙中山在刚开始搞革命的时候，同盟会，大家注意哈，这不叫政党啊，这叫同盟会，是个会社组织，甚至当时是个秘密会社组织。在中国传统上，啥叫秘密会社组织？准确的说，就是民间的一些搞出来的一些小团伙，他以这个来起的。不仅如此哈，刚才讲过说地方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这个神秘主义色彩呢，就是花开两朵，我们各表一枝。先表哪一枝呢？这种神秘主义色彩非常典型的在这个地方就存在，包括早期像彭湃去搞农民运动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成立的组织，那史料也都有，叫秘密十人团，就名字叫秘密十人团，就十个人构成一个基本单位。然后呢，彭湃那个回忆录里写的很清楚，包括年谱里面，不是回忆录，就年谱，包括有个集叫回忆彭湃，就是说在最开始怎么来搞这个秘密十人团呢，就是大家歃血为盟，就是非常传统的会社组织。然后后来彭湃在自己有一个很短的回忆里面，他说早期我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才又转变过来。这种秘密会社是特别容易滋生乌托邦式的这种我们叫做带有某些传统会社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个是他后来转向了现代政党，靠拢了马列主义。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形态还有一种延伸，就是无政府主义其实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思想。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所有的政府都是有问题的，这群人治理啊，我不需要政府这种形态。
但是无政府主义又强调说，我们人一定是要自组织成一个组织的社会组织的，
但这个组织不能叫政府，
不能带有某种非常
强制政权性质。
对，
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核心的人物呢，在中国的思潮里面叫刘师傅，老师的师，复习的复，长期在广东这个地区活动传播。这个里面它不是偶然性的，它其实是有很强的因缘际会。比如说当时中国人出洋留学，除了去欧洲，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出洋留学就是去日本，就是20世纪初的日本，在所有的左翼思潮里面最重要的日本的共产主义思潮的重要的一种体现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大本营在早稻田大学，这个非常清晰，而他们好多人包括彭湃都是早稻田大学留过学的。而为什么又跟这个地方上有关系呢？这个地方长久以来就是一个杂糅的状态，其实是一个地方组织非常发达的，而且要比我们以前在各种散状地区聊过的那些像江西啊这种地区，它的组织形态还不一样。那个是一个纯宗族的，这个可不是一个纯宗族的，它有非常强的各种各样的会党的色彩。你想想什么天地会、白莲教，很多这样的色彩在里面，既是乌托邦的，又是无政府主义的，还带有传统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这种会社在。所以这个彭湃讲的是一个例子，就是他讲那个铁血十人团。如果我们稍稍的把这个岭南地区扩大一点点，在福建曾经出过一个特别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实践者叫傅伯翠，这哥们儿就是搞那个新村主义实验的。新村主义就是我们这群人哈，常年的代际的和宗族的关系都非常紧密，我不管外面是啥，就是达到了那个陶渊明说的无论魏晋乃不知有汉，就我们这群人一个挺好的一个自足的共同体，这就是新村的，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它是一个宗族为背景的。所以你看我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彭湃这边是这样，往福建那边延伸一点点，就是那样的一个宗族的形态。所以无政府主义在这个地方传播甚至可以生根发芽，不是跟这个社会结构没有关系的。包括我们去看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太平军搞这些事情，它的内在的组织结构，一直到彭湃所早期实践的这样一个救国十人团的这么一个组织形态，其实都带有非常强的某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也带有传统的秘密会社的色彩。当然后来彭湃接受了马列主义以后，就抛弃了这个东西，转向了正常的或者说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革命组织的这么一个组织序列。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就是它有如此多的地理、时间、空间、人、思想上的杂糅性，才催生了如此复杂的广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最近在读那个陈炯明言行录，我就发现陈炯明也是个挺奇怪的人，就是他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个读到这儿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可以容得下当时的革命者。他当然也屠杀了一些革命者，但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流出一些革命者，就是陈炯明是带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军阀。 所以我们讲在这样一个杂糅的区域里面，既是现代经济的对外的一个窗口性的连接，内部又如此复杂的系统，同时像康有为这种近现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又在这个地方讲学，包括著书立说，包括实践，包括到孙中山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一系列的所谓的革命。在真实的空间中，这个革命既是很有趣的，也是很多样的。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这种革命的展开，在我理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在咱们上一期聊大运河的时候，其实我们讲那是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帝国的一个核心，它连接了江南的经济中心和华北的政治中心，维系了这个帝国的这个存在。今天咱们聊的这个珠江地区，它在近代中国以一个不断的反叛帝国中心的一种革命的姿态出现在了我们近代历史的舞台上。而在传统帝国时期，珠江绝对是一个帝国的边陲，而恰恰因为是边陲，反而给它造成了很多可以活动的空间，让它可以去有各种各样的杂糅。而且正如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既有在珠三角地区的这种发达的农业，又有在粤北山区的非常活跃的山区商品经济，又有沿海的这一系列的
海上贸
易，
对，
而这些非纯粹农业种植的区域，恰恰为刚才您说的那些会党组织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财政基础。因为只有纯粹的农业种植的话，可能这个地区就跟我们熟悉的内陆的江西、湖南或者是浙江、江苏没什么区别了。因为只有纯粹的农业种植，它的这个人的组织就完全围绕着血缘宗族去展开。而恰恰像广东这个地方，我可以当海盗，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下南洋
做生意，
以及朝廷无法监管的走私生意，有着这些额外的来钱的这种途径。而为了完成这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活动，它又需要额外的社会自组织，所以恰恰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复合结构。
对，复合结构，一个有意思的温床，孕育了近代革命中我们所看到这一系列的社会组织的需要。
这个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地区其实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但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社会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叫陈汉生。我前段时间刚编了他那个陈汉生的那个土地制度文集，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的。陈汉生做研究，他就集中研究广东、华南。你看他那个，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早就是受到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而导致整个在清代末年一直到民国初年的纯粹的传统的农业种植业的萧条和破产的。就是这个非常典型，就是这个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不在村的地主，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就是我们叫内卷的一个状态，在农业上找不到生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即使和它农业发达有关，因为如果农业欠发达吧，它不会有那么多人从事农业，同时也和这个地区最早和外面建立起某种窗口性的联系，嵌套进了这个经济结构有关系。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地区才会成为一次一次革命发育的温床，就是因为它有足够多的剩余人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去理解一个地区，其实核心不是要评判是非，甚至我也说不是要开地图炮，这跟地图炮没有关系。所谓的风土和人情啊，用我的话说，先有风土才有人情，就是人情是被风土所形塑的。正是因为这个地区如此的复合的复杂结构，才有这个地区如此多样的你讲的它的革命的形态出现。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有意思的、值得深入讨论的，而不是用单纯的一句开封地之先最早先进就能够解释的。为什么我从一开始我不太愿意用广东呢？我更愿意用岭南或者南岭，因为你仔细看，它其实一直延伸到广西，甚至到桂林一带，就是它的文化的辐射一直到这个区域里面。
因为珠江的分支西江，它一直能延伸到广西地区。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纯行政地理区域的概念，它有非常大的延展性。对这个问题，我也不敢说我搞清楚了，我是觉得里面还有非常多未澄清的问题，比如说传统的秘密会社的组织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和乌托邦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是吻合的？我们都说杂糅，到底怎么杂糅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的去讨论和研究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学术问题，包括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对康有为的重新理解。为什么这么讲哈？ 就是我们是个负责任的播客，所以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才提的问题，为什么一开始是维新派，后来是保皇党。其实康有为我觉得后来很清楚，他意识到在传统社会里面皇帝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就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皇帝这个事不只意味着权力的中心，还意味着一个帝国体系大一统格局的维系，他是一个关键的枢纽性的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的这么一个凝聚式的人物。如果这个没有了，康有为我觉得可能当时一个特别大的担心是大一统不在，所以后来就是保皇党。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这个保皇党。而这个东西哪儿来，既和他对宗教的认识有关，也和他对儒家的认识有关，因为儒家本身背后是一个文明系统，而他呢是想把这个文明系统变成一种宗教形态来解决现代国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课题都是非常值得深入去讨论的。
其实接着您刚才对于康有为思想的分析，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脱离一点历史，进入到一点当下。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广东地区特别是珠三角也是现在经济极为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距离咱们俩就很近了。我相信您也是去过广州很多次，在这个地方也旅行过。那就我的一个旅行感官来说的话，其实特别像您刚才讲康有为，就是一方面我去广州去佛山去顺德，这一条线是个吃货的线路。
对，我也走过这条线非常好吃。
对，那这条线里面我们一边能看到这个非常强的现代经济连片的城市群，
其实更准确说应该是连片的城镇群。
对，城镇群，
发达城镇群。
对，然后又有着非常强的对外贸易加工，发达的这种小工业。但另一方面，广东人特别是珠三角的人又以某种意义上的保守著称，
很传统，
特别强调这个你要生男娃，特别强调家庭的观念，
而且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啊。我提醒一下，
传统意义上就是多子多福。
对对对。
然后我在广州的这个几个吃早茶很重要的地方，陶陶居，广州酒家，我去了几家店，一个如此客流量巨大的店，广州人的这个装饰一定要弄得金碧辉煌，大红大黄的，这个晃人眼的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装饰的审美倾向。然后再到我们去广州市区的一个，我记得是陈氏宗祠，两广地区的它的那个建筑跟中原的传统建筑形制不是很一样，
对，
能看到相似的结构，但是广东人特别愿意在这些建筑上面加各种装饰，就是它那个宗祠盖的会巨大无比，把它弄得雕梁画栋。而这里面就特别像这个您刚才说康有为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这些人是完全靠着非儒家的经济系统在赚取大钱，凡是赚了大钱的这个商人基本都是下南洋做各种商贸生意，这个在正统的儒家看来可能这个商人还是层次比较低的，但是他们把钱赚回来以后就特别愿意去给自己修宗祠，来去找到某种价值的寄托。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就是越到南方越能看见宗祠，但是南方不同地区的宗祠它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看到赣南和闽西哈，我们刚从江西回来，跟我一起去的朋友都在那说哎，到处都是宗祠，都是祠堂。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赣南的祠堂多是多，而且也不是说它修的不好啊，但总体上说呢它比较内敛，就它不会在这个宗祠的这个外在的装饰上，我们叫软装修上搞得特别浮夸，它不会，它一般是一个比较肃穆的比较内敛的状态。但你发现广东就不是这样。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解释，这是瞎想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发现在传统的赣南地区哈，这个宗祠的核心意义依然在教化，或者我们可能不太能体会啊，但是它的意义依然在教化，带有某种教化的色彩，
就是通过崇敬祖先来去让人懂得道理。
对，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教化的含义在，而且很强。但我觉得广州的宗祠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作用，这个和它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外显性的经济形态有关系，它可能更传达出来在经济上的这个意义上的，我们不叫炫富啊，我叫施工，就经济变成了一种施工。这一上宗族是最外显的力量，就是宗祠啊，这个宗祠修的特别浮夸，可能意味着经济实力特别强，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意涵上的差别啊，不是好坏的差别，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用纯粹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来看中国，哪个地方更传统，哪个地方更现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它可能很现代的地方吧，它有非常传统的东西在，你可能觉得它很传统的地方，它可能有非常激进的地方在里面。我们聊出来中国的复杂性才是理解何以现代何以中国，或者中国何以现代的这个话题的核心，也是我觉得我们山河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广东从近现代以来一直就处在一个前排的位置，窗口的位置，桥梁的位置， 这个位置以及它复杂的风土赋予了在思想意义上的独特的人情状态，或者叫民情状态，就是托克维尔、孟德斯鸠总喜欢讲这个词。
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和我们对珠江流域，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做了如此深度的分析。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讨论完珠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的确你不能将中国视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式的理解，哪个地方更先进，
对，
哪个地方更落后，哪个地方更保守，哪个地方更开放。仅以珠江为例，我们就会看到它集合了既保守的倾向，又是最革命最激进的地方，它同时最开放，同时他在这个宗族意义上又是最内敛，所以的确在一个如此边陲的地区，相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最边陲的地区，杂糅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因素。
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它是中国的缩影，因为整个中国在历史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吸纳杂糅生成的一个状态，中国也是一个复杂结构，或者说是一个复合结构。
那也非常期待孟老师接下来一期跟我们聊另一个风气开放的地方，就是与珠三角相提并称的长三角。
好，
那这个地方其实您在之前的计划里面将它称之为一个泛江南地区，您对于江南传统帝国里头非常核心的经济地区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而江南地区随着近代的中国的开放依然成长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期待孟老师对这个地方看有怎样的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
下期再见。